习近平仲未离开欧洲，美国对中共实施战略行业新关税，并且警告话，中共结合匈牙利、塞尔维亚同俄罗斯建立反西方联盟。1500公里破纪录，乌克兰无人机长驱直入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美驱逐舰连续过台海西沙，中共又震怒，偷渡去美国激增。美中正鸡鸡恢复遣返合作。尼加拉瓜收回俾中国企业嘅百年运河特许经营权。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5月11号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欧洲之行还未完全结束，美国政府就已经要出重拳了。美国媒体彭博社10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准备最早在下星期公布一项针对中共关键战略行业的关税措施，包括对中共最看重的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设备等新三样行业征收新的有针对性的关税。5月9号，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将37间中国公司机构列入贸易黑名单，其中一些公司机构涉嫌介入去年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而另一些中国企业被列入黑名单，是因为涉嫌支持中共军事力量或者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预计在下星期15号发出公告，除了对一些关键行业征收新关税之外，公告亦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具体细节还未清楚，白宫就拒绝回应。彭博社认为，这是拜登在对中共经济竞赛中作出的最大举措之一。今年2月，拜登宣布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阻止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中国网联汽车和货车进入美国市场。有汽车行业官员随后透露，政府正在考虑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4月，拜登政府又升级宣布，将会对中国的钢材和铝材征收3倍关税。同时，美国官员不断强调中国产能过剩的话题，但是中共就一再否认。中共死都不承认，也都不改善态度，引起美国甚至欧洲的严重不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刚刚同习近平在巴黎结束峰会，转头5月8号就在柏林呼吁欧洲必须阻止中国向欧盟市场提供享有大量补贴的电动车。有观察说，冯德莱恩同习近平在巴黎肯定是谈判失败。习近平还未离开欧洲，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欧洲企业对中国投资意愿降至历史最低位。5月9号，习近平访问匈牙利的时候宣布，中共和匈牙利的外交关系将会提升为全天候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关系和实务合作向更高的水平迈进。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他令塞尔维亚政府成为第一个和中共签署所谓命运共同体协议的欧洲国家。而另一方面，真正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企业就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信心创下了历史新低。欧洲观察报道，日前美国发出警告说，中共正试图和匈牙利、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建立反西方领导者的联盟。美国表示，这个联盟可能对欧盟构成威胁，并且呼吁欧盟加强对抗这种趋势。报道说，此举凸显了美国对中共扩张影响力的担心，并且对欧盟政治和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警告凸显了国际政治竞争的加剧，并且强调了中共在欧洲的外交活动对地区稳定和欧盟的影响力。在俄罗斯的胜利日大搞庆祝之际，乌克兰情报部门宣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9号飞行了长达1500公里的距离，对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地区的炼油厂发动攻击。 咁係烏克蘭進行無人機攻擊以嚟創下嘅最遠紀錄。烏克蘭國家通訊社 Ukraine 放話，喺俄羅斯五月九號嘅爆炸仍然持續，前一晚到九號凌晨喺卡斯諾達州兩座油槽爆炸之後，當日上晝一架長程無人機拜訪咗巴什科爾托斯坦，攻擊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嘅薩拉亞特市煉油廠。無人機擊中催化烈化系統。基輔當局話，呢一架無人機飛行咗創紀錄嘅1500公里之後，擊中咗石油裂解裝置，表明為俄羅斯軍事綜合體服務嘅俄羅斯煉油廠同油庫，即使喺大後方亦都唔安全。烏克蘭武器製造商高層八號表示，烏克蘭而家生產具有遠程攻擊能力嘅無人機產量已經同俄羅斯並駕齊驅。消息人士透露，屬於烏克蘭國家安全局 SBU 嘅無人機仲對俄羅斯南部卡斯諾達地區阿納帕鎮附近嘅兩座油庫發動攻擊。烏克蘭話，呢啲油庫係轉運中樞，為克里米亞半島嘅俄軍供應燃料。俄羅斯當局就證實呢一宗攻擊事件，表示俄方擊落其中六架無人機，火災就是因為殘骸墜落而引起。另外，德國國防部長皮斯里托斯5月9日在訪問華盛頓之後宣布，德國將會由美國購買三套海馬斯火箭炮系統轉移給烏克蘭國防軍。德國防長說，這些海馬斯發射器將會來自美國武裝部隊，費用由我們支付。他指出，北約現在支持烏克蘭非常重要。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有为乌克兰由美国购买海马斯的想法嗰阵，仲未清楚美国国会系咪会批准为乌克兰提供额外资金。即使各国立法者已经通过咗一项准许向基辅转移更多武器的法律草案，但系柏林仍然履行咗佢嘅义务。仲有消息话，俄罗斯对外撤销了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前总统波罗申科的通缉令。离台湾新总统在5月20号就职不够两个星期时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巴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8号和10号连续做出令中共震怒的行动。该驱逐舰5月8号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之后，10号进入西沙群岛范围。另外，德国海军亦都展开几十年来最大的行动，要穿过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证实，美国哈尔西号驱逐舰在8号上午7点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海军今年第三度穿越行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哈尔西号使经依据国际法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该舰通过的台海水道不属于任何沿岸国家的领海。中共军方猛烈指责美方公开炒作，台湾军方就表示准备好应付中国的任何行动，并且同理念相同国家共同呼吁中国维持地区和平和稳定。而中共这边刚刚指责完哈尔西号10号又驶入南海西沙海域，再次引起中共震怒。中共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君里说，美国哈尔西号飞弹驱逐舰是未经中共政府批准非法闯入西沙领海，共军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并且警告驱离等等。美国军方到现在都没有理会。而有关美国军舰进入西沙，上一次是发生在2023年11月25号，当时美军霍柏号进入西沙群岛，而美方強調堅持維護南海的自由航行權。而德軍亦都展開幾十年來最大的行動，5月7日星期二，德國派出兩艘軍艦前往印太地區，加強德國在這個地區的部署。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斯表示，無論是台灣海峽抑或是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都對這個地區貿易航線的航行自由和自由通行造成壓力，德国这种支持的部署是至关重要的。据悉，德国海军法兰克福号补给舰由威廉港起航，另一艘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 就由西班牙罗塔港出发，两艘军舰将会在海上汇合，先驶往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然后前往印度太平洋。德国海军和空军之前已经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训练，德国护卫舰、补给舰和战机今年亦都将会在太平洋地区活动。近两年来，美国发现由墨西哥非法入境的中国难民数量急剧上升。美联社9号报道，近期北京和华盛顿静鸡鸡恢复了中共在2022年8月终止的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2023年，美国边境官员在南部边境逮捕了超过37000名中国公民，数量是2021年的50倍。走线客，即是非法入境的中国偷渡客，已经成为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造成严重的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警告，在大量涌入的中国偷渡客之中，可能混入了中共间谍和中共军方人士。据美联社5月9号报道，中共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北京愿意在移民执法领域和美国保持对话和合作，并且将会接收那些确认中国国籍之后被遣返回国的难民。4月初，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透露，美国正在和中方高层进行讨论，希望达成遣返协议，令中方接收更多被美国遣返的中国偷渡客。多年来，因为中共当局拒绝接收被美国遣返的中国偷渡客，美国一直将中国列入顽固或者不合作的国家名单。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中方的不合作行为，指出北京拒绝合作，迫使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几百名中国公民进入美国社区，其中好多人被判犯下暴力罪行，危害公共安全。根据负责这些问题的前助理国务卿庞德表示，中共会直接拒绝承认那个人是中国人。他怀疑，好像中共这种记录和监控公民这么严密的国家，怎会没有掌握每位公民的相片？那是很不可信的。但是如果偷渡者的母国拒绝接收自己的公民，美国就无法强制驱逐这些非法难民出境。据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今年4月指责中共当局在遏止中国偷渡客外流方面无所作为。中共当局就反驳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客，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偷渡组织。美联社引述追踪遣返航班的权益组织边境见证的成员卡特莱特的说话，3月30号，一架载有遣返者的湾流飞型飞机降落在中国东北部城市沈阳。卡特莱特表示，该组织没有发现其他飞往中国的遣返航班，但是一些偷渡客有可能乘坐商业航班被递界出境。8月5号，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议会收回了一项给中国企业的百年运河特许经营权，为中国神秘商人的惊天骗局画下一个句号。路透社报道，在12年前，时任总统奥尔特加被中国商人王正的威信集团长达100年的特许权，建设和营运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尼加拉瓜运河。这个项目一度被吹捧为是一项可以带领中美洲国家摆脱贫穷的项目。尼加拉瓜运河曾经被视为巴拿马运河的竞争对手，但是后来证实这个大项目是一个令无数中国投资者损失几百亿的骗局。这个项目工程自始至终都没有启动过，而承接这个运河项目的中国企业威信集团在2021年被除牌退市。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计划设计耗资500亿美元，由一开始就受到当地农民和环保人士的反对，而且整个项目这么多年来只是雇佣了不够30人，唯一修建的就是一条大约10公里的尘土飞扬的小路。星期三较早时候，奥尔特加向议会提交了废除特许权的议案，该议案几乎获得一致通过。流亡美国的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反对派领导人麦雷纳批评说，奥尔特加 在作出没收农民土地的安排十年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败，真是令人感到遗憾。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因为难度高、投资大，虽然不时被人提起，但是就没人敢真正付诸行动。2012年，前北京洗浴中心老板王正摇身一变，以信威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号称投资500亿美元主导尼加拉瓜运河项目。作为回报，王正将会获得尼加拉瓜运河100年的特许经营权。这个计划轰动世界，但是当时完全没有和王正相关的背景和消息。海外媒体亦都称他为中国最神秘的商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借助挖运河的名义将威信在 A 股借壳上市，而且闹剧仲非常成功。威信的市值两年之后就达到人民币2000亿，并且被纳入上证50指数。此后王正继续在中国行骗，更加在2019年一度造成150,000股民人均损失接近人民币23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